恐怖，中共第五中队行动被识破。风声鹤唳，韩台同时发布赴大陆预警信号。阿桑奇塞班岛认罪后安全抵达澳洲，落机后拥吻妻子。NBC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每日片段将由 AI 解说。煲水定是桶装水，哪个更健康？结果令人惊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6月28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自从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使出的一系列招数，从国会扩权法案到台独死刑论，以及给钱请网红，最新消息又冒出中共派人冒充台湾立委去其他国家开机密会议被发现，同时中国老百姓的反抗意识亦日益增加，甚至有民众直接用大胆的方式暗喻不会有80年的国庆，引起轩然大波。据民进党赖清德总统在立委沈柏洋爆料，本来有个机密会议要在国外开，但因为国会扩权法案走不开，就取消了会议。但是安全团队指出，有人冒充他去了某个国家参加机密会议。有网友直呼，他的计划是怎样泄露的呢？好恐怖啊！亦有分析认为，台湾各界第五中队果然动起来了，国安出入境移民局交通系统。亦有网友表示，中共是暗杀起家的，秘密、暗殺、拆反、偷竊是他們這個黨認為的最有效亦是最直接的辦法，要用流民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做事風格，才有可能立於不敗之地。另外6月27日在中國大陸，有網友說自己在路上看到了一張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2028的車牌，並拍了下來放在社交平台，照片曝光后瞬间掀起热议。1949年10月1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成立，这张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2028的车牌显然将中共的寿命定格在了2028年。目前照片在场外的各大社群平台流传，很多网友看了纷纷担忧车主的人身安全，因为这个车牌的意思根本就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剩下4年不到的寿命，最多只会有7-9年的国庆。有中国反贼打趣留言说，可不可以写2024啊，我一刻都等不到了，希望这个是真的遥遥领先的预言，还要再等4年啊。另外在27日，海外 X 平台流传一则影片，在大陆还有在海外众说纷纭，影片中的年轻人自称是小粉红，来自贵州。他说好彩他现在已经醒了，他表示在其他自由民主的国家，政府都是想尽办法给自己的国家的公民各种的福利，免费医疗，免费上学，而在中国完全是相反的。有网友表示，中共倒行逆施必致众叛亲离，亦有些话连小粉红都清醒了，中共要灭亡了。6月27日有几件事令听到的人觉得有些风声鹤唳的感觉。一件事是韩国国家情报院提醒在华韩国公民留意通过翻墙软件访问在中国无法看到聊天软件等应用程式带来的风险。中国政府7月1日起扩大对个人电子设备的检查限权。韩联社消息，韩国国家情报院6月27日表示，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4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中国有关部门一旦认定在中国的韩国公民有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可单方面获取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照片和登录记录等涉及私隐的信息，还可给予扣押和罚款等处罚。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通过 VPN 使用念书、照片墙、KakaoTalk 等被中国禁用的应用软件等行为，都可能成为临时检查的对象。 该机构提醒韩国公民遇到检查时，立即向韩国外交部领事保护热线、韩国驻华大使馆或总领事馆寻求帮助。韩联社话，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4月26号发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7月1号起，国家安全机关经撤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出示检查证，依法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人身、物品、场所进行检查，调查取证的证据包括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另外一件事就是，大陆国台办星期五刚刚发布台独死刑建议，事隔不到一个星期，台湾大陆陆委会27号就宣布附录旅游警示，称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台湾人赴中国大陆遭非法扣押、留置、盘查等情形，严重威胁台湾人赴陆港澳的人身安全。陆委会警示，政府经整体评估，附录旅游警示灯号由黄色调升为橙色。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7号举行例行记者会，提到陆港澳近年持续增相关国安法令，目前已经有相当多宗的台湾人赴中国大陆遭非法扣押、留置、盘查等情况，认为有必要自27号起提升赴陆港澳旅游警示为橙色，建议去旅游的人非必要避免赴陆港澳旅行。梁文杰说，陆委会再度提醒，如确有赴陆港澳需求，建议应避免触及或讨论敏感议题及事务、拍摄港口、机场、军事演习场所，携带政治、历史、宗教等书籍，相关资讯可参考本会网站。容易触犯中共国安罪嫌之行为太阳、香港涉嫌国安案件之行为太阳，对有需要前往大陆国人几点提醒与建议，与国人前往或过境香港或澳门几项提醒与建议等内容，审慎评估赴陆港澳之人身安全风险，并于出发前至本会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进行登录。资深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中共这样做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自保，就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想要用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杜绝中国民众受到境外的真实信息的影响，因为中共只要是掩盖他自己的危机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大量的谎言出台，如果被中国民众从境外接收到真实信息，识破了他的谎言，这个对中共来讲是致命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断境内和境外的信息的流通最大限度。他现在除了用网络的防火墙之外，还要在人员交流上面做些幅度的限制，去检查这些外国人入境的时候的手机、信息、电脑等等。其实这个就是最核心的目的了。唐正远表示，每当社会出现矛盾和危机，中共都会利用这种方式转嫁矛盾，这些是中共最拿手的了，就是煽动极端民族情绪的方式，将矛盾的焦点、矛盾指向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必须保持对外产生甚至是有意去制造中国和国际社会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强烈敌意，只有制造出这种敌意之后，中共就可以藉此作文章，以引导国内的矛盾，引导民众的怒火，导致中共对外发泄，这个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政权，不至于令民众对准中共发泄。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6月25号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之后，获法官批准协议，意味着阿桑奇与美国长达14年的诉讼终结。阿桑奇26号乘飞机抵达澳洲首都坎培拉。路透社6月26号报道，阿桑奇搭飞机在26号抵达坎培拉，他落机之后向等待的媒体挥手致意，然后热情地亲吻妻子斯特拉。他其后在拥抱父亲后和其他法律团队一起进入航站大楼。他26号乘坐飞机抵达位于太平洋的美国自治邦北马里安纳群岛首府塞班岛出庭认罪，之后再回去出生地澳洲。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阿桑奇在北马里安纳群岛法院承认犯有间谍罪。 消息称他放弃案件陪审团判权。路透社报道，阿桑奇25号被判处62个月的刑期，这个相当于阿桑奇在伦敦高设防监狱被囚的时间。美国司法部承认阿桑奇这段被囚时间，并令他不用引渡到美国，直接回澳洲。阿桑奇所创办的维基解密2010年公布美国大量的有关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军事文件，重击美国外交形象，令华府备受外界指责。现年52岁的阿桑奇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被起诉，罪名是维基解密大规模泄露美国机密文件。阿桑奇其后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直至2019年4月被英国警方进入馆内逮捕，面临从英国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对于阿桑奇获释，他的妻子认为如果没有阿尔巴尼斯的介入，根本就不可能成事。他指出公众态度有所转变，大家都认同阿桑奇是受害者。阿尔巴尼斯一直要求美国撤销对阿桑奇的控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则表示，他在政府上台后和美国就多项议题合作，但不认为阿桑奇的问题是澳美两国的痛处。距离7月26号在法国巴黎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的2024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典礼只有30日。今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环球公司宣布，计划通过其 NBC 电视网和孔雀流媒体服务在美国报道这一盛事。报道中最有趣亦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部分，可能是 Peacock 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声音，而这个声音的原型是一位真实的体育报道员。在一封电子邮件新闻稿中，流媒体服务宣布了 Peacock 每日奥运回顾计划。从7月27号开始， Peacock 的用户可以访问其奥运中心，注册他们希望每日看到的巴黎奥运会的便利精彩内容。这个将包括他们最喜欢的三个运动项目，以及运动员的背景故事、流行时刻等其他功能。第一个精彩影片将是开幕礼，从7月28号开始，每日的奥运比赛都会有订制的精彩影片。新闻稿表示，这项技术每日将从 NBC 体育频道制作的几百个片段中提取素材，为每个用户生成一个约10分钟的播放列表，重点介绍前一日最相关的精彩瞬间，以及球迷可以在 NBC 黄金时段节目中看到的内容。由人工智能重现 AI Michaels 的声音进行解说的回顾，将对每个选定的亮点进行概述。 NBC 编辑团队将审查所有内容，包括音频和剪辑，以保障质量和准确性，然后再向用户提供回顾。 Peacock 表示，预计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将产生近700万个个性化的奥运集锦影片，并由人工智能版 Michaels 进行解说。人工智能版 AI Michaels 的声音是通过他过去在 NBC 出镜的片段训练出来的。新闻稿引用了真正的 Michaels 的话。 AI Michaels 说，当有人向我介绍这件事的时候，我持怀疑态度，但其实很好奇。然后我看到一个演示，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想法。我说我加入 AI Michaels 令我拭目以待这项技术的效果是怎，以及这项技术的使用是不是会令其他体育记者感到担忧。他们可能会担心几年后人工智能合成声音会令他们失业。下面报一则与健康有关的新闻。众所周知，微塑料对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微塑料火粒可以说无处不在，水、土壤、空气，甚至是人体心脏、血液、胎盘中，不单止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亦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影响。咁既然水和土壤中都有微塑料，饮樽装水是不是会健康一点呢？多项研究结果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在2024年1月，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每升的樽装水中平均约含有24万个验出的塑料微粒。研究人员首次利用新的显光学成技术， 能观察到樽装水纳米级塑料。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可以通过我们肠道或者肺部细胞进入血液，甚至抵达心脏和大脑，甚至对孕妇妈妈来说还会穿过胎盘，最终进入胎儿体内。研究中发现，每瓶樽装水被挤压或者暴露在高温之下的时候，它可能会随着碎片脱落而进入水中，甚至在反复开关瓶盖时，很多塑料火粒也会进入水。来自水中就没有微塑料？同样有。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饮用水中的微塑料的分析报告中，就指出在海洋、污水、淡水、饮用水，包括樽装水和自来水中均有塑料污染物的存在。不过在2024年2月，广州医科大学李占军教授、暨南大学环境学院曾永平教授在《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发现，将水煮一煮，再简单过滤，就可以去除高达 84% 的纳米微塑料。这个堪称最为简单而且无害的净化水方式，从而减少人类通过饮水所致的微塑料摄入量。研究发现，在煲水的过程中，随着水温的升高，水中的微塑料去除效率从最初的 2% 逐渐增加到 28%，在100度时急剧增加到 84%， 同时微塑料浓度从原来的每微升30火粒降低至 4.8 火粒。那水中的微塑料去了哪里？研究发现，消失的微塑料从水中转移到了水垢的沉淀中，水垢中的碳酸钙可以通过和微塑料共沉淀达到去除水中微塑料的作用，所以更建议大家自己煲水来饮，可以减少人体微塑料摄入，同时减少使用有塑料包装的食品、胶樽、胶袋，不要乱扔。垃圾分类放在指定的垃圾桶里面，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避免微塑料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